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试射潜射弹道导弹，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特朗普总统向世界各地庆祝圣诞的人们致以节日祝福；台湾外交部称中国打压台湾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情况日益严重，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一开始是一组新闻播报。华盛顿时报25日援引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中国解放军22日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这是中国2年内第四度试射射程可达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弹道导弹，估计可以覆盖美国本土。不具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这次试射的巨浪三型弹道导弹是由094型战略核潜艇发射的。目前已知该导弹向西飞往戈壁沙漠方向，至于是否试射成功的细节则并不清楚。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将被部署到下一代的潜舰上，这种潜舰预计在2020年开始建造。白宫星期三，也就是12月25日，发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圣诞致辞。总统夫妇向世界和美国各地庆祝圣诞的人们送上圣诞和新年快乐的祝福。特朗普在节目中说，虽然美国面临挑战，但是将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更加强韧。他还呼吁人们之间应该加深理解与尊重。特朗普总统还说，在庆祝圣诞节之际，人们应该铭记先人们争取来的来之不易的宗教自由。他还向美国军人及其家属表示敬意，感谢他们在维护自由而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在12月24日晚，也就是圣诞平安夜，特朗普总统及其夫人梅拉尼亚在总统的私人度假胜地海湖庄园出席了平安夜晚宴。在这一天，特朗普总统通过电话视频向驻守全球各地的美军表示了节日的问候。第一夫人还接听了孩子们的电话，这是北美空防司令部追踪圣诞老人的全球行踪年度活动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从贸易战到香港的人权问题上的分歧，2019年美中关系受到严重考验。尽管最近双方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一致，避免了进一步关税纠纷，可是分析人士还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有更加深层的矛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意味着目前美国和中国不会给对方产品增加新关税。这个协议是两个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几个月的反复谈判后达成的。
我认为去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行为让美国更加担忧，让人怀疑未来美国是否真的可以影响中国的行为，改变中国的政策。
美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是2019年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美国指出，中国非常严重的虐待维吾尔人，泄露出来的中国内部文件证实了一些人指控的残酷镇压。
These reports are consistent with an overwhelming.
这些报道和不断涌现的大量证据一致显示，中共侵犯人权，以大规模拘留手段迫害个人。
11月底，香港居民高唱美国国歌，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支持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民主运动的两党法案。中国表示要报复。
针对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从星期一开始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战机停靠香港的申请。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格莱仪说，两国在贸易、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的冲突反映了更加深层的问题。
我们对中国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感到不安。我们不仅关注军事、经济和外交问题，我们还关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等问题。
还有一些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双方价值体系对立的结果。
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在人权的构成、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等问题上概念截然不同，还有对少数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因此在很多重要规范上存在分歧。
今年美中第一次中断了近年来定期举行的高层外交和安全问题谈判，美国官员表示怀疑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是否会带来真正的结果，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之音张荣香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俄罗斯刚刚举行了互联网演习，目的是测试脱离全球互联网后，俄罗斯内部网络是否能独立运行。一项加强控制互联网的新法律也已生效。在民众抗议示威中，俄罗斯已开始切断网络、移动网络，而更早之前，许多批评当局的网站也已被封杀屏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个星期首次举行了互联网演习，联邦安全局、政府的通信和监管部门、移动通信服务商等参加了这次演习。位于莫斯科的商务电台说，演习中测试了中断手机短信服务的后果，但这次演习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某些领域切断与全球网络的连接之后，测试检验俄罗斯的内部网络是否能够独立正常有效地运转。报道认为，俄罗斯互联网的许多服务现在都必须通过位于西方的服务器，如果断开与外部网络的连接，理论上许多互联网的服务也会中断，一般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俄罗斯通信监管部门两年前曾经一度试图关闭 Telegram， 但由于这个即时通信软件平台在俄罗斯深受欢迎并非常普及，包括政府部门、金融、媒体等机构都大量使用，关闭行动的结果一度造成混乱，后来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与中国有所不同，俄罗斯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与全球网络紧密相连，但当局近些年来试图打造俄罗斯内部网络。媒体报道，俄罗斯军方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内部网络，相关技术未来将如何推广引人关注。这次演习因此让许多人担心，本来最近几年俄罗斯与中国在网络控制领域一直在交流经验和合作，当局可能走中国的道路，更严格控制网络。类似的演习未来每年还将多次举行。当局星期一总结了演习的结果，俄罗斯通讯部副部长索科洛夫说，演习很成功，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俄罗斯的地区。演习结果显示，当局和移动通信服务商准备好应对外部的威胁。他说，演习的一部分内容涉及俄罗斯境内互联网的运行的安全、牢靠和完整，还有一些内容涉及移动通讯服务。有关这次演习的总结将会向总统普京提交报告。除了技术上的准备外，俄罗斯最近几年还不断立法加强互联网的监控。11月1日生效实施的一项新法律提到，在断开与国外互联网服务器的连接之后，俄罗斯应该在自己境内建立独立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此外，俄罗斯的互联网运营商未来应该使用能够存储和获取网络地址的本国域名系统。首都莫斯科今天夏季曾经爆发了一系列民众示威活动，抗议当局阻止批评政府的候选人参加莫斯科市议会的选举。在这些抗议活动中，俄罗斯首次在首都地区切断了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些地方，在某个时间段里，当时人们无法用手机上网，或是信号非常弱。一些现场直播示威活动的媒体记者也深受影响。 俄罗斯捍卫网络自由活动人士克里马廖夫在调查后表示，俄罗斯最大的移动通信服务商电讯系统公司以及另外一家移动通信服务公司配合当局，在民众示威时关掉了移动网络服务。电讯系统公司的大股东是亲普京的财阀叶夫图申科夫。有媒体曾经询问这家公司在民众示威时关闭移动网络服务是否是为了满足安全部门的要求，这家公司拒绝回答。一年前，当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共和国爆发民众示威时，当地的移动网络服务也同样曾经多次被切断。有活动人士后来曾经针对当时手机无法上网上诉法院，但当地法院裁决安全部门下令切断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合法。活动人士克里马廖夫认为，有关严控互联网的新法律实施后，类似电讯系统公司这样的移动通信服务商将会更容易配合和满足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要求。关注互联网的活动人士布里什科夫说，当局几年前就开始屏蔽一些批评政府的网站，理由是这些网站带有极端主义色彩。接下来，当局把注意力集中在切断网络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社交媒体等方面，当局步步紧逼，网络控制不断收紧。布里什科夫说，互联网今天在俄罗斯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已经成为当局控制的传统新闻媒体之外人们能够获取资讯的另外一个替代渠道，网络电视、博客等等更是越来越普及。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就如同镜子一样，也能够让当局了解从传统媒体很难获得的民意反馈信息。布里什科夫说，互联网作为所剩下的最后一块较为自由的领域，现在也想把它控制起来，这不但让当局更难了解民意与社会脱节，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将更加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周二上午在成都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议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强调，我们都主张坚持自由贸易，暗中牵制了加深保护主义姿态的美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做的进一步报道。
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来看朝鲜问题。朝鲜最近不断在扬言要送给美国一个圣诞礼物，那么有外界在猜测朝鲜可能会试射远程导弹或者改变对美国的政策。那么今天三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对于朝鲜问题表达的是什么样的立场呢？
今天星期二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日中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确认在朝鲜半岛局势问题上将联手应对，并且敦促朝鲜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要推动美朝协商。另外，在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提出，在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希望中国和韩国提供合作，两国也表示了理解。另外，日本媒体普遍注意到，在会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三国今后将继续坚持自由贸易。这种说法被日本媒体解读为，这是暗中牵制正在出现保守主义倾向的美国。玉文。
是，那么小玉，我们知道在三国领导人的峰会期间呢，三位领导人他们也展开了积极的双边的外交。像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就提前了一天到北京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人主要谈了些什么，在日本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应该说这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除了出席三国领导人会议之外，还肩负了两个更重要的外交课题，一个是日中关系，另一个是日韩关系。您刚才也提到，前一天也就是昨天星期一，安倍首相特意绕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 据日本媒体报道说，在这次会谈上，安倍首相不仅向中国提出希望中国克制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频繁的活动，而且还提到了中国也拘捕了数名日本访问中国的日本人问题，并且改变了以往日本慎重立场，在中国的香港问题以及新疆问题提出了质疑，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日本媒体分析说，安倍首相的这种做法的背景是日本目前在国内出现了一种怀疑或者说是质疑，日本政府邀请明年春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质疑呼声。在面对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的频繁公船频繁活动的情况，而且这种活动愈加愈烈，同时数名日本人在华在没有很清楚的理由下被拘捕，另外还有最近香港问题以及传出的新疆问题在日本国内都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与警惕。为此不仅是日本舆论，而且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也传出了对安倍政权积极邀请习近平在明年春天作为国宾访问日本的这种举动的一种质疑。那么还有分析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执意以这是内政为由来回绝日本，那么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质疑呼声或者会越来越强烈。另一个外交课题是日韩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一年来，日韩两国在劳工问题上陷入了二战以后的最大的外交僵局。那么今天下午，也就是星期二下午，在这个三国领导人会议结束之后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时隔一年零三个月的会谈。据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在这次会谈上，两位领导人确认今后两国的外交部门将继续就劳工等问题继续展开磋商。那么这次会谈是否能够打破两国外交僵局的一个契机，目前还不清楚。明天星期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当天晚上返回日本。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对外国干预港澳事务，可能是香港人，却坚持普世价值发声是合理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回来的报道。
刚才提到就是针对习近平在这个澳门的讲话，就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港澳内部事务中的港人是如何看习近平的这个发言的。
对，针对这个习近平说不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和澳门的内部事务，主要其实是指香港，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民主派方面呢就认为说香港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人权，他们争取的民主自由，这些都是属于普世价值的事情，国际社会呢当然有权也合理呢去为香港人发声，而且香港人呢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声援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国际社会对香港这个支持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普世大价值发声呢也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不是这个像北京所指的所谓外部势力的干预。而且呢我有采访这个市民，有的市民说了一条道理，他说这个美国比如说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是基于香港目前发生的情况有侵犯人权，有北京进一步收紧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尤其是对港人高度自治进行收紧的这个趋势。而且他说香港当初美国给香港是特殊的关税地位，当时 为什么说香港港府为什么或者北京没有说你为什么要给香港这个特殊的关税地位，这属于不属于干涉香港的内部事务或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那现在美国因为你目前香港的这个人权法治还有包括这个民主自由方面进一步受到北京的钳制，在这种情况下像美国人美国这个为香港发声这个情况，你又出来说这个是属于干涉内部事务，他们认为是非常不合理。
海燕，那么我们知道这习近平在这个澳门出席这个2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的时候是盛赞澳门，说这个澳门是这个执行实践一国两制的这个典范几乎没有提到香港什么，但是暗示香港应该向澳门学习。那么香港人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他有一次口误，他实际上是想指澳门，实际的但是呢说出来口误的时候是指香港，所以有外界就是评论说其实这个习近平脑子里想的实际是就是香港，所以呢实际上他也是借这个澳门来包澳门来贬香港，认为香港呢比如说在23条立法上还有这个国歌法上还有其他就是这个在有关国家安全这个法律制度还有这个执行制度上呢都远远落后于澳门，所以这个有香港人就认为说澳门的情况跟香港绝对的不一样，因为呢这个香港人争取的是中共在基本法里头做出的承诺，就是要最终达至普选，而在这个北京在这个澳门的这个基本法里呢就没有提到有关普选这任何承诺，所以呢这个香港人说他们争取的是北京做出的承诺，而澳门人呢对这个普选呢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诉求，而且呢从这个历史这个原因来看包括1966年澳门发生一次叫126的这个123的事件，就是当时的左派要夺取这个殖民政权，要这个叫反殖爱国运动，结果发生一次大的骚乱，中间有这个就是澳普当局进行镇压，所以呢在这镇压之后呢这个澳普当局呢实际上是做出了妥协，签署了这个认错书，在这个并承诺呢把所有亲台湾的国民党的势力呢赶出澳门，而且呢从这之后就是澳门社会基本上是被亲北京的这个团体全部垄断，而且呢这个说从这以后呢就是澳门他的这个澳普当局他对这个澳门的统治呢就已经失去信心而且失去耐心，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呢就主动向北京提出说可以要将澳门归还给中国，只是由于北京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没无心无暇的顾及这个澳门，所以呢才没有及时的收回，所以他们说这个澳门的情况当时呢就已经是半个解放区了，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就是澳门对北京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呢这个澳门的人口有60多万人，近一半都是20多年来从内地移民过来的，所以呢他们更容易接受北京的这个指令。
说到这个澳门的这个人口我相信你到澳门采访的时候一定采访了这个澳门当地的一些民众那么澳门的这当地的民众和你经常采访的香港的民众那么相比，那么澳门人对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他们好似乎对北京对这个澳门的要求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或者是反感，而且呢就是澳门从2009年就已经通过了基本法的23条立法，而且呢就去年又成立了以特首为主席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澳门呢还就是扩大这个警权成立什么这个反恐还有这个针对这个恐怖主义还有针对其他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犯罪方面的这个特别警察部门，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效仿中国内地安装的一个天眼系统，在澳门的城市现在已经有 就800多个这个各地啊，各处都有这个摄像头，天眼摄像头是具有人眼这个人的这个面部识别的，而且呢，到明年的第一季度，要有完成的1620个摄像头的安装。但是你跟澳门人聊天，澳门人说，啊，无所谓了，我们又没干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他照就照吧。所以呢，这个澳门人对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天眼，那在香港简直是不可能说可以想象说香港人可以容忍这个天眼系统在这个进行安装。所以呢，澳门人就是特别比较跟香港人相讲的，就是对北京的一些要求啊，或者一些政策啊，他是比较容易接受。
嗯，海燕，那么最后再来谈一谈，就是香港近期啊，我看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个周末，似乎香港整体上比较平静。那么近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香港？
对，按理说应该是从11月24号这个区选民主派大胜以后呢，整个的这个抗争的规模还有这个激烈程度呢，都有趋缓的这个趋势。只不过中间呢，在12月8号，民阵发起一个国际人权日的，这个大游行，有70多万人参加，贵是就是近几个月来这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街头抗争行动，但是呢，也是和平的落幕，和平的进行，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都是，遍地开花式的规模较小的这个一些抗争活动，比如说和你 lunch 啊。就是利用中午的在各地18区的一些快闪的抗议啊，还有说现在又兴起叫和你 shop， 就是在一些商场啊，进行比如说抵制一些这个蓝店啊，或者是赞助一些黄店，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些就是给这个被捕的示威者写这个圣诞卡的这个活动。但是今天呢，本来是在我现在这个所在地，就是爱丁堡，现在已经没有人了。但是几个小时以前啊，这里有几千人参加，他们发起的就声援新疆维吾尔人人权的这个集会，因为有这个香港这个市民啊在现场采访，他们就说，香港目前的这个警察呀，执法越来越没有约束，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公安，所以呢，他们觉得要声援香港的。这个声援新疆的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如果香港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是变成下一个新疆式的这个局面。不过呢，在5点多钟时候，你看我身后的这个两个旗杆哈，其中一个旗杆上的这个中国国旗啊，被一些示威者呢给降下来，扔在这个地面上。这时候呢，这个警察有大概10个警察呢，就冲进这个就周围戒备的警察就冲进会场啊。就把这个国旗拿走，按理说他们如果拿走的话可能也不会引起他的骚动，但是中间有几个3、4个警察呢就冲向这个会场的中央，所以引发了特别大的骚动。这个警察在后撤的时候呢，那因为这个现场的一些集会者就认为说他们这个集会今天下午是获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所以他们认为警察进入这会场呢是有意的挑衅市民，引起争端，所以呢他们就指骂这些警察，而且有人呢向警察这个泼水啊，还有扔这个塑料这个水瓶子。结果有的警察呢在后追过程中呢就想回头去拘捕一些冲在前头的这个黑衣人，结果中间呢就发生这个很严厉的就是很剧烈的这个就是很近距离的这个几乎是手对手的这种冲突，而且呢中间呢有一个警察呢拔出了他的配枪，这个指向这个周围的这个很近1-2米近的这个示威者，由这个指喝的动作，当然他没有开枪，而且呢其他的警察呢也用这个喷雾啊喷雾剂来喷射这个周围的一些群众，后来呢又有大批的警察数以百计的警察呢这个随后赶到增援，完了呢宣布这个现在就是会场的集会是非法的集会，所以把所有的人都从这个爱丁堡广场驱赶到一直到这个这边的这个就国际贸易中心附近，所以呢就是有大概1个多小时近2个小时的非常严厉的这个警民对峙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继平安夜香港多处爆发示威者抗议，圣诞节当天港人在响应网上号召，在不同地点聚集抗议，继续争取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五大诉求。傍晚时，警方已在旺角发射催泪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三指责说，暴徒恶行令圣诞节未能普天同庆。他在脸书的一则推文中说，人人都希望欢度佳节，可惜暴徒又四处破坏，市民大感无奈，在港过节的游客更感扫兴。英国人权组织香港观察指责说，警察对在尖沙咀地区圣诞节前夕的和平购物人士和示威者粗暴使用武力。香港政府星期三发表声明，强烈反驳香港观察的指责。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暴力示威者纵火凶残地攻击无辜市民，用汽油弹袭击警员，而警方在整个行动中只是使用了最低武力。台湾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赖明奇26日表示，台湾在国际上与非政府组织受到中国打压的情况日益严重，并分别以竞选干部、更改台湾会籍以及透过其他国际组织等方式进行施压。赖明奇进一步表示，如果台湾与中国都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中国会经由竞选干部的机会企图矮化台湾的名称。其次，如果台湾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而中国不是，该非政府组织希望邀请中国入会，中国则会以更改台湾的会籍名称作为交换条件。赖明奇还谈到，中国也会透过其他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或是世界卫生组织，施压非政府组织，并达到矮化台湾的目的。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台湾将继续与美日联盟等概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抵制专制威权势力的侵略，共同捍卫国际秩序与民主体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距离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还有17天的时候，星期三下午，第二场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在台北展开，三名候选人再次进行了三轮观点阐述与交锋。这次总统候选人的政见方面有什么观点，有什么令人关注的地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做的进一步报道。
这次政见发表会上，哪位候选人表现得更亮眼一些？那么评论人士呢，对这次的这个政见发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样说，这是三位候选人呢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交锋。那发言的顺序呢，还是抽签决定。蔡英文第一，韩国瑜第二，宋楚瑜第三。这次呢，三位总统候选人再度对决呢，针对成立特侦组、反渗透法、政府清廉、执政能力等议题展开了辩论。分析人士观察，这一次呢，各位候选人在政见发表方面比上一次都更有料。蔡英文呢率先发言，一开始呢就细数他在经济领域的多项成绩啊，批评这个，并质疑韩国瑜啊在经济方面不行。后来呢，这个蔡英文在能源问题上的论述呢，其实也是相当有这个杀伤力的。韩国瑜呢随后这个出手反击了，批评蔡英文总统是台湾此时此刻真正的危机。说蔡总统被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行政院长苏贞昌架空等等啊，他在第二轮呢还提出了6条主张，包括成立主权基金、驻外使馆的使命的变更，以及这个修法和设立这个创新委员会等等。宋楚瑜则是左右开弓，从民进党推动反渗透法来告诫总统对权力要有所节制，不能只算计选举。他呢还质疑韩国瑜喊口号充满情绪能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在上一次哈第一轮政见发表会后，有人就针对这个问题说，整个发表会过程呢是脱离了初衷，成了辩论会。而今天呢，这个三位候选人表现的呢，虽然这个火药味十足，但都有了更具体的内容，就算是捧出了牛肉。你刚才说谁表现的比较突出呢？对于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两位学者。 台湾师大的范世平教授说，蔡英文上一次政见发表会有点紧张，而今天呢，他相对比较自然一点。他认为今天总统蔡英文表现得比较突出，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我们一块儿来听听范世平教授的谈话，看他是怎么评价蔡英文的。
他基本上他有讲到比较具体的政策啦，或者是经济的成果啦，还有他未来的规划啦，而且他对韩国瑜的攻击的这个力道是蛮强的。他一上台，他第一个发言嘛，就针对之前韩国瑜的一些问题，有针对这些问题来做说明，包含像特征组啦，包含像韩国瑜所提出来一些风力发电的问题，他都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击吧。
范教授认为呢，韩国瑜提出的一些政见，包括成立主权基金、双语教育、批评蔡英文政绩不好、他总统部下贪污腐败等等，多是一些形容词，比较缺少具体的政策。而蔡英文表达的东西呢，比较丰富，比较具体。那以上是范世平教授的看法。另外一方面呢，是青云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金荣勇教授的说法，他认为韩国瑜这次表现突出。他说，综合这三位候选人呢，这个因为韩国瑜站在在野党的身份，所以他的攻击力度、他的论点和立场基本上也是比较合理的。他说，韩国瑜再次使用过去四年台湾民众用苦、忙、翻乱四个字来描述这个台湾百姓的忧愁和生计上所面临的困境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下面我们来听听金教授怎么看韩国瑜在这次政见会上的表现。
我们在看到上礼拜六高雄的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聚集的人潮，似乎可以看得出来，韩国瑜先生，我觉得他站在这个攻击面，然后站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有站在这个反渗透法等等这几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制高点还有他的攻击性是比较强烈而且比较成功的。
以上是金荣勇教授的部分看法。主持人，
是不是这个焦点仍然是聚集在这个蔡英文和韩国瑜两个人身上呢？
对，你说的呢还是比较到点上，确实是啊。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呢，尽管也提出了他的政见啊，有些其实还是很实在，但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现任总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之间的对决，媒体呢也关心的是这两方面。金荣勇教授说了一句话，他说亲民党以及这个亲民党及这个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这次呢被边缘化是非常严重的，他认为比宋过去三四次出来参选的情形呢，这个都被边缘化严重的多。那么台湾2020总统大选最后一场这个候选人政见会呢，是在12月27号星期五晚上7点，在台湾的这个电视媒体台视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昨天是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以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各地就会传出不允许党员干部或是学生群众过洋节的通知，今年似乎也不例外。据中国官媒澎湃新闻报道说，湖南衡阳市政府发通告，禁止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这份通告也要求中共党员干部带头弘扬传统文化，让不过洋节成为自觉行动。另有报道说，山东各地商店、超市下架圣诞卡和圣诞装饰品等圣诞用品。贵州黔西县教育局要求学生不得过圣诞节、平安夜等洋节，严禁学生到教堂扮演小天使等角色。今年六月，中国曾掀起一股批改崇洋媚外的地名或机构名称之风，抵制洋节，批判所谓的崇洋媚外到底能不能展现文化自信？文化的背后，北京真正抵制的是什么呢？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立凡认为，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党管一切。他说，
我觉得这就是念个紧箍咒呗。这个你要说外来的这个或者是西方的，那佛教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外来的啊。佛教当年也说是西天取经取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那这个西方的概念也不一样。但是呢，哎，你他这中共他对于有的东西他就能够容忍，比如佛教他就能容忍，但是呢基督教天主教这个他就要管得紧一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啊，中共讲什么党领导一切，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党管一切。现在呢实际上就变成了党管一切，就是连老百姓的思想信仰也要管啊，其他七七八八要管东西太多了啊，人脸识别系统它等于把可以把全社会的人都管起来，把你的思想管起来，然后它通过这个像什么这个学习强国 APP， 它把所有的这个党政干部的思想也管起来啊，这种东西来讲其实是没什么效的啊，就是而且只能是招人反感。就是你管得过多，其实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但是好像这么简单的一些道理他就不明白。
洪振快表示，中共试图建立一个原子化社会。他说
中国官方呢对宗教呢他一直是有比较强的这个控制的。那么这种控制呢他我想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呢，它是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就是中共充分马列主义，那么马列主义呢它是主张无神论的，那么宗教是有神论，所以呢这个中共是有个要求的，就是党员他不能信教，你信教和这个入党，那你只能选一个，你不能这个两个都这个都那个。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是中共呢为了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呢，他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那也就是说每个人他都是一个单个的原子，他不能形成这个组织化的力量，因为如果有组织化的力量他就形成这个有对抗的这种力量，他比较难以处理。
张立凡称文化本来无所谓优劣，但是制度有高下。他说
中国这种传统节日，你比如春节呀、这个中秋啊这一类的节日嘛，它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民俗上的意义啊，它没有赋予更多的宗教因素。但圣诞节不同，它圣诞节确实是这个基督教文化和这个民俗和各种的这个社会啊家庭的因素它都顾及到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圣诞节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西方国家它具有比较多的普世性啊，那么中国的这个春节中秋呢它更多的是啊一种民俗的热闹，然后加上家人的团聚啊，当然还有每年春节期间春运的这种人口的大流动，那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事情。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不同文化它所产生的不同的节日啊，以及它的内涵，这个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东西，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提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然后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最好的，然后洋节就是不行的，这个文化本来无所谓优劣啊，这个但是呢制度是有高下啊，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啊，这个中国的这种体制它就是要现在来讲就是要党领导一切，就是要排斥这种多元的文化，所以呢他才搞这套东西，然后来这个通过这些东西呢来统一思想，让大家团结到啊比如说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啊搞一元化。
洪振快表示中共担心年轻人受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见证的影响。他说
西方价值观呢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文化这个对年轻人的影响呢可能并不是很大， 影响比较大的呢还是普世价值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啊这一些这个价值。那么这些价值呢它因为具有普世意义，那么中共的文化呢是这个革命文化，原来它这个它这种革命文化很多是靠这个造假这个形成的，就是那么它根本没办法跟这种这个普世价值进行对抗，那么他很担心年轻人受到这些影响，那么接受了普世价值之后呢，他可能对这个中共的这些那些抗反这个那些主张啊，还有这些教育啊、洗脑啊，他可能会就是会有这个抵抗力，那么他会有会不太认同那些这个东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英国一名6岁的女孩在超市购买圣诞贺卡中发现一封手写的信，该信据称是生产贺卡的中国监狱的囚犯写的，信中称这些囚犯被迫劳动。乐购连锁店负责人表示，在发现该信后，他们已暂停在上海工厂生产的慈善圣诞卡，并正在调查其背后的原因。中国外交部与涉事印刷厂目前均否认强迫囚犯劳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进一步报道。
便条上写着，我们是中国上海青浦监狱的外国囚犯，被迫违背我们的意愿工作，请帮助我们并通知人权组织。来自伦敦西南部图廷的6岁的佛罗伦斯·维迪科姆在乐购商店购买的慈善卡上写圣诞祝福时发现了这条信息。
我们大约一周前打开了这包卡片，我们写卡片，我写到第6或第8张卡片时看到有人已经写了。
佛罗伦斯的父母在检查卡片时大吃一惊。
当我的妻子看到这张卡片时，证实了上面的内容。这张卡片的确来自一个被监禁在上海的人，并想引起对人权的关注，还要求找到这张卡片的人把它转交给韩飞龙。
前公司调查员韩飞龙曾在中国被监禁2年。
2013年到2015年间，我在上海被囚禁了2年。最后9个月就是被关在这个监狱里，这个信息就是从我被关押的这个牢房里出来的，所以这是那时跟我同一个囚室现在还在服刑的狱友写的。
韩飞龙说，他相信这条信息是他的一位前狱友写的。
我在那里时参加劳动是自愿的，囚犯可以以此赚钱购买肥皂、牙膏和饼干等日用品，但是过去1年左右劳动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了。
乐购负责人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停止在上海工厂生产卡片，并展开了调查。声明说，乐购憎恶使用监狱劳工，绝不会在自己的供应链中使用监狱劳工。这个公司还表示，在调查此案期间，将不再销售这些卡片。韩飞龙说，订购中国制造产品的外国公司无法控制产品的制造方式，但考虑到这一点，他们不应该雇佣中国公司。
世界上有很多友好国家，它有自由开放的社会，那里的劳动力并不昂贵，你可以在那里制造这些东西。
根据国际贸易法，出口监狱生产的货物是非法的，但是根据前囚犯的报告，主要新闻媒体已经报道了中国剥削监狱劳工的做法。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正值圣诞之际，电视明星和当地官员把节日欢送送到了洛杉矶的贫民区，志愿人员为日益增多的无家可归群体点亮节日的光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洛杉矶郡有将近59000名流浪者，其中3/4没有庇护所，他们的帐篷和毕生处就在街头。在寒冷的天气中，好莱坞明星等志愿者为无家可归的人和贫民区的居民送去了节日大餐。一个曾经无家可归的男子在洛杉矶宣教堂找到了庇护所，这里是一个宗教慈善机构，提供就业培训和咨询，也是这次年度活动的主办机构。
睡在街头，睡在帐篷里很辛苦，不知道厕所在哪里。
圣诞节庆祝活动是贫民区的传统，这里是低收入家庭和众多流浪者的所在地，流落街头的人生活最艰难。
这里提供帮助，可是不够。 除非他们开始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住房。
无家可归者人数越来越多，洛杉矶郡今年就增加了12%。
很不幸，虽然大家都在努力，可是没有足够的住房，没有足够的价格实惠的住房。
虽然街头出现了受欢迎的变化和几个小时的圣诞快乐，可是等待他们的是严酷的事实。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2019年将被人民铭记。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了一位美国现任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三次。尽管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不太可能在2020年罢免特朗普总统，但议员们对弹劾的论战揭示了深度的党派分歧，而党派分歧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话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所宣布的可能是最重大的一次投票结果，这一结果使得特朗普总统遭到弹劾。此前只有两位美国总统经历过被弹劾的命运。
事实毫无争议，总统滥用权力，暂停军事援助和椭圆形办公室的重要会晤，换取对其政治对手的调查，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个人政治利益。
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事实引发了众议院3个月的调查以及80个小时的公开听证。关于特朗普的这通电话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导致了对特朗普总统的指控，以弹劾条款的形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并阻挠国会对他的调查。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不存在的国王的原则之上的，我们有总统，宪法是我们的指南针，当你看到不正确、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东西时，你有道德义务说出来，并且采取行动。
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邀请外国势力干涉2020年总统大选，损害了美国的民主。
当总统为了自己的当选而牺牲我们的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时候，他就在为个人利益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面临风险的正是美国的理念，美国的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
9月下旬，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总统7月25日的电话摘要。此前，一位举报人对总统的行为提出了投诉，引发了白宫和民主党的不同解释。
我为与乌克兰新总统通了一次绝对完美的电话，却不得不忍受亚当·西夫的指责。
共和党人还抗议民主党处理调查的方式。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捍卫总统，坚持认为民主党在试图推翻2016年大选的结果。
民主党人憎恨投票给总统的6300万人。
言辞之激烈，标志着美国政治辩论的基调和实质内容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折点。
我们处于党派两极分化加剧的状态，毫无疑问，两极分化会影响现在进行中的弹劾。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以前的弹劾中没有看到，克林顿弹劾案时没有，尼克松弹劾案时也没有。
最终，这场辩论没有能让国会山上的人改变想法，或者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在美国各地也没有什么人改变想法。对弹劾案的最后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线，为明年初参议院特朗普审判的激烈斗争拉开序幕。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9年从美国国会的欢呼声开始，创纪录的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的国会议员宣誓就职。但是435名众议员和100名参议员开始工作之后，党派两极分化的政治经常阻碍政治分裂的国会的进展，最终这一年以弹劾特朗普总统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对于国会来说，这是今年的开始方式，或者说是停滞不前的方式。政府创下关闭35天的记录，震惊了在华盛顿的新议员们，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没有预热期，我们在1月3日抵达，宣誓就职。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对重开政府的法案进行投票。但政府关闭至1月下旬，将总统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讲推迟到2月。
我们可以弥合旧分歧，医治旧伤，建立新的联盟。
在民主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卡普里卡法罗是前俄亥俄州参议员。
每个人都在指责对方，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僵局，在政策问题上没有很大动作，我认为美国人希望看到行动。
到12月中旬，国会通过了90项法案，成为法律，步履蹒跚地迈出现代历史上最没有效率的一年。在90个法案中，许多法案涉及小问题，比如重新命名美国邮局。
As the Lucas Lowe Memorial Post Office.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史蒂文·比勒特说，议员提出了大量的法案，但是
他们坐在那里不动，这反映了哲学上的差异和分歧。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国会中显现出来的国家的分裂。当然，每个人都盯着下一次选举。
今年众议院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会又加剧了僵局。
在美国，没有总统应该成为独裁者。
令许多观察人士惊讶的是，众议院随后与特朗普达成了一项协议，以通过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大规模贸易协定 USMCA。
他仍然是总统。如果你想推动政策，你必须与总统合作。因此，政界人士能够比其他人更容易就事论事。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推进这项立法。
今年停滞不前的法案都是关于移民、健保以及
可能是枪支管控。
即便如此，年中的开支协议资助了枪支安全研究，资助了一些边境墙的建设，并将烟草制品的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在国际方面，2019年有新的法律促进香港人权和自治。
我们感谢总统签署了这项立法。
此外，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我们必须对在中国遭受文化灭绝和暴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说，再也不会这样了。
禁止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售军事装备的努力因总统否决而失败。阻止美国参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科学家发出警告说必须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能防止最严重的气候变化之际，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增加了0.6%。好在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煤炭作为能源产生二氧化碳最大的单一来源，而今年的煤炭使用量出现了降幅，一些专家因此认为全球正在逐渐疏远肮脏燃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今年美国十大煤炭生产业者中的三家宣告破产，他们是这个衰退的产业的最近的受害者。美国的煤炭产量从2008年的高峰减少了1/3以上，而且预期将继续下降。肯塔基州能源和环境部长查尔斯·斯纳韦利曾任煤炭业的主管，他在今年5月的一个会议上为煤炭产业勾勒出惨淡的前景。
我认为风险倾向于不利多于有利。而且如果我们已经预计会逐渐显著下降，那么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
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曾说过重振煤炭产业，他已经放宽了他认为在阻碍产业发展的污染法规。
我们把那个送给矿工怎么样？
然而全国各地的燃煤发电厂仍然在关门停业。钻井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天然气的价格，而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暴跌。华阳明大学经济学者罗伯特·戈德比说，这比预期发生得更快。
市场力量将煤炭市场推向一个我们大多数人一时间都没有料到的处境。
自特朗普就任以来，煤炭产业的工作机会还没有恢复。斯坦福大学全球碳计划主席罗布·杰克逊说，这些市场变化是今年全球燃煤排放量减少了将近1%的部分原因。真正直击气候变化问题，全世界必须认真削减一切化石燃料。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